幸福面对面。
大家好，幸福面对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瑶瑶。上一次应该有跟大家在节目里面有见过面，那今天与我们面对面的是一位看起来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的女士。那现在呢，请大家来跟大家见面咯。
幸福面对面的听众大家好，我来自上海，今年55岁了。觉得人生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在这之前的话，就觉得到了一定的瓶颈的话，人生好像就失去了那个主轴和目标了，所以就想停下来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好，秀玲姐姐，刚刚她有提到她今年55岁，那她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年轻的，而我坐在她的对面，我今年25岁。那我们今天呢，来进行一场不一样的对话，看这跨越的30年的时间当中来做一些同样的事情，那这个会中间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呢？那现在我首先就想采访一下秀玲姐姐。秀玲姐姐说她在人生遇到一些事情之后会停下来想做一些改变，那这个改变是怎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您改变之前跟改变之后又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到了现在这样觉得还不错的状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原来呢，是人生的目标真的是很简单，我觉得我只要好好的学习，然后我在想啊，我把我的职称升到最高，然后我的房子要换到31厅，所有这些都完成以后，觉得人呐、真的是为这些拼搏呢，真的人浑身是伤，特别是感觉到心里的压力挺重的。没有因为达成这些目标而觉得很幸福。所以人生就觉得那时候觉得很痛苦，接下来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了。
那我想问一下秀玲姐姐，您说人生的前面很长一段时间在追求一些房子啊，一些很高远的目标，车子票子，那您有得到这些东西了吗？目前来说
我都达到了。
那达到了之后您还是感觉不太幸福不太快乐是吗？
对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只是外在的东西，外在我能拥有这些东西、
是，
但是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内心并不觉得很喜悦。
那作为我一个还刚刚出社会的一个大学生来说，我觉得好像蛮多人会觉得说，人生如果拥有这些车子啊、房子啊、很多外在物质，会觉得很幸福。那如果作为您的角度来说，您想跟我说，以您的经验，想对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建议呢？如果说我也想跟您一样，要过得幸福。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人生路上可能有些东西还是需要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就是不知道你这个内心的平衡怎么样去把握，然后外在和那个内在之间怎么样是一个平衡。那个时候的我呢，我只知道是外在的东西，觉得外在的这些东西我能满足了，或者我能够给家人创造这样的环境了，我就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或者说我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内心很痛苦，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给你带来了幸福感了。
那简单来说，就是外在的一些物质并不等于真正的内在的幸福，对吗？
是的。
那再问您一个小问题啦，您觉得幸福是什么呢？
我觉得真的是最最重要的，对我来说现在就是一个内心的安宁和喜悦。
对，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外在的环境拥有很多，但如果内心没有一个幸福安宁的状态，没有这一种幸福的能力的话，其实可能那些外在的物质并不是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那简单的说，如果我们拥有一种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自在幸福的能力，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外在并不一定很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也一样可以活得很真诚、很幸福、很自在。好，那秀玲姐姐，您今年55岁对吗？那您的孩子跟我差不多大。
是吧，我的孩子跟你差不多大，所以瑶瑶，我其实对你特别的好奇
啊，
就是因为我是就是想到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再想到要去寻找一种内心幸福的方法。
嗯，
而你的话跟我孩子差不多，怎么会想到要来学习这样这么一门学问呢？
就是说可能我不一样的跟您不太一样的点是在于说，我也在追求人生一种幸福，而我可能年纪还比较轻的时候，还比较年幼的时候就会想到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对吗？
对的。
嗯，那我是想说应该也跟我前期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应该人生当中没有面对过社会上的太多的东西，但是家庭的一些影响啊，然后对自己的一些困扰，比如说情绪方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童年大家都是很快乐的，但是我的童年会在戛然停止在12岁左右，因为当时我从我外婆家回到我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那这个过程当中跟我爸爸发生了一些摩擦，这个时候呢我就从那时候陷入一种比较抑郁的状态，这个是一部分的原因。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位我很感恩的老师啦，他的名字叫陆怡关如，关如老师，因为他的介绍我有幸接触了国学呀，还有黄庭禅的一些很养生，还有对心理身心灵都非常好的一些简单的方法，有效的方法。
哦，那真的听了你这些那个介绍的话，瑶瑶真的让我也突然之间就明白了，人生的经历真的是很重要。当你经历过了以后，你才会想要。所以我在想，让我的孩子学习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一个东西。
是，然后我还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其实我因为毕竟没有经历过太多，也可能是人生比较顺，比如说遇到好的优秀的老师给我推荐了很好的学问，那我才会来学习。但是我有一点不足的是，我依然是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所以我前进的步伐会比较慢，感觉说我很想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往往是脑袋上我知道，哎，我想去做，可是呢动力就没有那么足，就会觉得说大家同龄人呢，看看我旁边寝室的大学生们，他们常常会熬夜熬得很晚呢，然后他们看我的生活状态就会觉得说你按时作息或者像个老年人，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诱惑。因为这一方面的前进的动力不足的时候，其实对我这方面的进步也是影响蛮大的。那对您来说，如果您是经历过一些人生当中一些事件之后，您才来决定说要走这一条寻找幸福的道路，那您对于我这样的状态，您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不同呢，实际上就在于，就是说我虽然是因为达到了这个目标再来学习的，但是学习动力的话呢，我是觉得现在好像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你没有这些什么有可以找到自己幸福的点了，这个是好像唯一你还能够做的事情，还能够让你感到幸福的一件事可以去学习的。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自己也常常是会懒惰下来嘛，因为就觉得我人生奋斗了这一辈子，我要的不是就是幸福吗？幸福大家就觉得，哎，我可以无忧无虑了，我的财富现在也可以自由了，这些不都是很幸福吗？然后我可以 不要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所以常常会懒惰。但是那个时候呢，也会告诉自己，那除了这些之外，你又不幸福，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够去经历另一个不同的经历，让你找重新有一个目标。这就人生好像没有目标以后，其实也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无论是以前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虽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感觉呢，现在的目标倒反而是可能是伴随着你永久的一个目标。
嗯，
哎，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是也真的是会觉得很辛苦，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想啊，我怎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呢？这个不是
分享的是在我们这边行船的一些经历，对吗？
对 的。
您第一次来的时候做了怎样的事情呢？
我第一次就是那个厨房整理，那时候厨房还没有现在那个，正好是老厨房和新厨房要交接的时候嘛，就来了7天时间，然后每天就是擦弄擦弄，然后水又很冷，
擦擦洗洗，然后
哎呀，然后我看到里面
各种摆放，
对，哎呀，我在想，
那您以前在家的时候有做过这些事情吗？有经常做吗？
家里也会做，但是好像没做了那么多，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嘛。然后在单位的话，有事嘛就叫阿姨做了，就感觉到。我现在怎么做的就是我们阿姨做的工作呢？然后
那您做了几天下来是怎样的感受？
哦，那第一次我觉得我真的还要坚持下去吗？那时候就突然之间来了个疑问，然后我问丽水姐，我说丽水姐，我怎么一点都觉得不幸福呢？
然后您从中学习到丽水姐给您的回答，
他说你做的时候心中要有他人。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我根本没法体会什么叫心中有他人。
那您现在能体会了吗？您现在这一次是第几次上山？
我已经是第6还是第7次了。
嗯，来过好多次了。 那这一个不断的来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您现在再来行山是一个怎样的不同的体会呢？
现在我慢慢的感觉到，有些事情就是说是那个，虽然有时候也会很累嘛，但是因为有了现在有了心法，反而觉得现在就是说精气神展养的比以前好了，然后感觉以前是，不大可能你能做的事情，现在觉得哦，这些事情我也能做，特别是什么那天的那个昂木头，刚开始我在想。昂木头，那么大的木头，
就是比较
能动的
粗，可能有手臂那么粗的木头，您把它砍断吗？
我最大的一个起码像
小腿，
小腿这么粗，
您可以砍断？
没有，我把它从山上
拉下来。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反而内心觉得踏实了，最主要是不是在飘在半空中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不仅仅是在脑袋上的，而我们往往会来到这一边中岭山黄庭禅书院来一起做一个行禅实战性的练习的话，会把我们所学习的内容知识应用到真正的生活当中。
对，瑶瑶，那我在想那个正好是我们两代人之间，正好想问你一下啊。
好，
像我和女儿相处的时候，女儿就会跟我说，妈妈你说的话
我都懂，是吧？
可能是懂，对的，我也懂，但是她说就是因为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想听。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其实我跟我妈其实还有类似的情况，就其实如果同一些话有一些道理，或者是同样对的事情，由别人嘴巴来说出来的话，我可能觉得还比较信得过，还比较相信。但是我妈呢，就会觉得说，哎，你平常都唠唠叨叨惯了，我觉得你这样说，你也没做得太好啊。就是你说的这件事是对的，可是我平常看你，你好像也没有做得特别好啊，你的做法好像也不是这样，也不是符合你说的话。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哎，我先保留我的意见。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家人往往是，就是你跟一般的人相处，很简单的说对话好了，那 可能跟别人对话来说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同一句话由家人说出来，就是黄婷的气血会莫名的大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有这样一种缘分在，就是有比较能挑动你黄婷气血的人跟你组成一个家庭，这样子的话你在家庭里面练习的机会才会很多很多很多。
原来家里就是一个最好的道场是吧？
对对对，
所以你说了以后我其实感觉比较深的，其实还是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是可能我自己有时候可能是表里不一，可能对孩子的要求自己没做好。这其实非常感谢你这样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提示。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从您的角度来说还不必那么急啦，因为像每个人有不一样的阶段嘛，你觉得说哎，我这个我教不来嘛，那他以后会出社会啊，同样的一些事情如果他是对的，他肯定还会有人再继续教他。所以我觉得说您教不动的可能别人很容易就把他教会了也说不定，所以其实慢慢让他自己去走自己的道路吧。我觉得其实我爸妈对我想要过怎样的人生他们也干涉的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不如您放手先让他经历一段。我也觉得说人生有一些该经历的事先要去经历，才会说自己想要什么会去真正去追求。
对的，我觉得真的你说的是让我真的觉得是这样，人生一定是要有一个经历以后他自己会觉悟，然后他自己会寻找，这样的话他才会有一个前进的动力。假如说作为父母硬要他去做的话他就会很抵抗对吧？
对对对对。如果我妈这样硬逼的我，我肯定不干。
所以还是给你一个宽松的环境是吧？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人生跌跌撞撞嘛，其实也还好，不经历一些苦难的话，其实你就尝到甜味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它甜了。
对对，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是吧？是。那如果说您觉得您在这边如果有机会想跟您女儿说几句话，您希望她未来是往哪怎样的一个状态，往怎样的一个方向，给她一点寄语呢？
从你这样的给我的这个提示当中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父母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自己走他自己应该走的路，人生之路。不是我就是好像硬性要他怎么样，要不然的话孩子可能是他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就算是我硬把他拉进来，其实他还是要回到他原有的轨道上去。所以我觉得我还不如就是安安心心的做我自己的事情，也让他安安心心的去走他自己要走的路，这样你是不是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如果我以个作为您女儿的角度来回答您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需要补充一下，就是您是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慢慢的去成长，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妈妈还可以在我旁边做一个良好的陪伴，就是在我人生遇到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呀或者是困难的时候能给我一些指点。因为毕竟以您的经验来说，你人生走过这么长的道路，有一些您看得比我长远，那如果这个希望能够借鉴您这边的经验能来给我做一个指引，也不至于说我很放纵，我想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能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太多，造成了人生伤害比较大的话，也是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如果有一些遇到选择、遇到困难、遇到转折点的时候，有妈妈来给我做一个建议，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但她最好不要硬逼的我做，她可以我们平常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可以先聊聊啊，哎，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那妈妈你在这一边有您不一样的看法，你人生积累的阅历来给我的一些建议，那我也会觉得说我考虑看看呢。
哎，那从这个话题来说，其实我很想了解的就是年轻人他是怎么样希望父母是怎么样来给他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和对他的要求之间他们的差异在哪里？
建议和要求之间，我觉得如果建议的话会 其实渗透在生活的蛮多的方面了，就不会说一定是遇到某一个事件的时候你突然来跟我说，哎，这件事情你就该这样做，就是语气很强硬，态度非常强硬，然后我容不得我自己一点思考和我的一点选择。那比如说我可以平常的时候不是针对我个人的事情，针对别人的事情来做一些小小的评论，来做一个小小的探讨，我们可能说，哎，这样同样这件事情你怎么看，然后我又怎么看，我们俩可以先来交流看看，然后遇到关于我的事情我可能忙乱起来的时候，您还可以提醒我我以前说什么样子的话，怎样子来做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也许我在情绪当中就可能会忘记。我觉得说如果是真正遇到关于我本身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来跟我提出一个非常强硬的要求的话，那我就会比较难接受。而且就是
就是让我知道了，其实这个对孩子的关心可能要体现在
平常的
日常的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当
中，而不是当状况出现的时候父母一个过来人的这种高高的姿态来跟他说，哦，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一下子他的火也被上来了，对吧？
对，其实我觉得说同样的建议的话，你说话的语气也会让我有很大的起伏。比如说你可以态度很温和的说，你态度很强硬，很冰冷，或者是觉得是一种指责我的这种姿态来跟我说的话，我就会很反抗。
我应该是一种就是像朋友一样的，然后就是来了解你当时的心情，然后再觉得问问他看，如果在这种状况下父母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这样是不是，然后看他是不是需要我的建议，如果他需要的话，那我可能在跟他说的时候他是不是就会能比较听进去了呢？
这个您可以跟您女儿试试看，因为毕竟您跟她的相处的模式我也不是那么的了解。不过我觉得说应该您作为母亲还是有一个母亲的那种慈爱在里面，
要用一种对孩子的一种关爱，为他好的心首先，对吧？而不是因为是父母好像孩子就应该听我的，然后带着那种总觉得孩子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然后又觉得你又那么的倔不听我的，然后我觉得我的指责就马上的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我其实学习黄庭禅以后嘛，就觉得跟女儿之间的沟通呢比以前好了许多。
可以简单分享吗？
现在呢就是女儿呢也来上过初阶，上过两次了，也当了小树苗的志工。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呢就觉得自己的话呢慢慢开始改变了，所以女儿呢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觉得妈妈呢不是硬是来制止我。
对，
然后她就觉得妈妈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比以前中听一些了，不是那种控制欲特别强。然后她觉得这样的话我还可以考虑，她觉得然后所以你跟她说的时候有些话她觉得还可以，但现在孩子有时候她觉得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在自己这方面，我觉得我应该更加的精进的要去学习，这样的话让自己变得比较能理解他的心。其实我觉得关键的一点我是没能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考虑，所以他这个时候的话特别的反抗。所以这个我觉得母女关系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从自己这方面出发的话，慢慢的来解决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完全冲突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两个人比较对立的一种状态的话，其中有一个人先改变态度，各方面先柔和下来，其实这对两个人的状态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实际上我觉得以前的话呢我总会觉得，比如说那个看到瑶瑶的话，我觉得瑶瑶怎么那么好，我的孩子怎么不行。
没有，
现在的话呢我就好了许多，觉得瑶瑶很好。
其实
但是我觉得
每个不同的方面了，可能您孩子好的部分您只是看得 比较多看淡了。
不是，我觉得就是父母看的孩子和看别人的孩子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
你知道？ 对别人的孩子呢，就看到他的好；对自己的孩子呢，我是常常看到他的不好的地方。从小我就从来没说表扬过我女儿，我老是说她，你怎么这点不好，怎么这点不好，所以女儿就觉得在妈妈的眼里，我怎么好像没有好的地方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就是可能两个人冲突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嗯，是，其实我妈也经常这样说我。那您最后想听听，您说您之前都没怎么表扬过女儿，那您觉得说如果现在在空中跟她说出她的三个优点，您会跟她说什么呢？
我女儿的话，其实她是一个比较纯真的女孩，然后呢，她心底也非常的善良。
是
对的，然后他其实在他的心里其实会想到其他的人、他不是，其实他不是很那个只关心他自己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在妈妈心中，其实我觉得女儿还是非常的优秀的。
对，
只不过是我从来不会在嘴巴上去说哎，你怎么样很好啊，所以不会用语言来表达对孩子的那种赞美。但是其实我在心里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满意自己女儿的。
对，那祝福他，那您对他最后还有什么祝福吗？
最后的祝福就是希望孩子呢，不要像妈妈一样在那个、职场上拼搏了一辈子以后才要去找一种真正的幸福、我觉得带着心法在职场上去拼搏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加的幸福。
好，这样您跟女儿直接说出她的名字，然后把您最后的一段祝福真诚地跟她说好吗？
佳佳你好，作为母亲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因为拥有了这样一个女儿，所以希望你呢人生过程当中呢在你想要在职场上去拼搏，其实妈妈也支持你，只是希望你能够带着心法去拼搏，不要达到你想要的那些东西以后人生就变得遍体鳞伤，那样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值得的，最重要的是希望你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喜悦和幸福的方法，这样的话你在人生路上无论碰到什么坎坷的时候，你都能够找到一种幸福的一种方法，那才是永久的幸福。
好，我作为跟您女儿一样的年纪，我也觉得您这一份满满的祝福我也有收到，那把这一份祝福送给佳佳，送给你们母女，祝福你们以后的相处能够越来越好。
非常感谢瑶瑶，
那我们今天的幸福面对面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下次见咯，
拜拜，下次见哦。